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分享马可福音第十章46到52节。这次分享的经文比较短，经文记录的是主耶稣医治一个讨饭的瞎子，名叫巴蒂买。事情发生在耶利哥，准确的说是从耶利哥旧城到新城，靠近新城的那段路上。马可福音记载说是出耶利哥的时候，路加福音却说是将近耶利哥的时候。这两处记载并不矛盾，马可还有马太说的耶利哥是以弃置荒废的旧城，路加说的耶利哥是后来大叙利建立的位于旧城以南的新城。但对读到福音书的犹太人或基督徒而言，一读到耶利哥，想到的不会是旧城或新城，而是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后来在约瑟的带领下进入迦南时所攻破的迦南第一城耶利哥。那城曾经是抵挡神百姓的坚固城邑，却在顺服主命令的百姓的呼喊声中塌陷，曾被攻破后受到咒诅。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尽管当时以色列人如此起誓，到了大概500年后，主前870年左右，就是在北国以色列亚哈王在位的时候，这亚哈王是建立巴利的庙，在巴利庙里为巴利筑坛，又做亚瑟拉，惹耶和华以色列怒气的恶王，因此可以说是在信仰上是极其悖逆神，竟不顾咒诅重修耶利哥那城抵挡神而咒诅的被咒诅的城。列王记上16章告诉我们，亚哈王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尽管耶利哥城重新被建立起来，但因为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直到修建耶利哥城不久之后，神借先知以利沙治好了那里的水。以利沙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在地图不生产。可以这样说，神借着先知以利沙医治了原先抵挡神的城被咒诅的那地。又过了将近900年的时间，曾带领约书亚攻破耶利哥征服应许之地迦南的那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今天来到了耶利哥，经过旧城与新城之间的耶利哥地。这次他不是以得胜军队的元帅身份来的，而是作为神应许的大卫的子孙身份来的。这次他来不是为了审判抵挡他的人，而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上次来是为成就神应许给先祖的应许，将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业，这次来是为成就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应许，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将生命赐给自己的百姓。因着他，就是主耶稣这3年来从加利利到以色列各城各乡的传道、教导和医治的工作，极多的人跟随他。这次他来到耶利哥时也不例外。当时在耶利哥的路上有一个讨饭的瞎子，从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其实当时有2个讨饭的瞎子，其中一个就是今天马可和后来的路加所记录的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因为他是瞎眼的，看不见何人经过，但从许多人的喧哗声中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后来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经过，就是在以色列全地传道并医治瘸腿的、耳聋的和长大麻风的那一位。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们吧。逃犯的瞎子巴蒂买的喊声虽没能打破众人喧哗的声音达到耶稣的耳，但被许多喧哗的人听见了，为此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在那些责备他的人看来，他只不过是路旁的乞丐、可怜的瞎子，他与伟大的耶稣能有什么关系呢？他再想乞讨也不能乞讨到伟大的耶稣头上来。 在他们看来，他真是不识趣。为此，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但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当众责备他，不许他作声时，当众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时，他却越发的大声喊着：“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这样，他的呼喊终于盖过了许多人责备的声音，也穿透了众人喧哗的声音，达到了耶稣的耳朵。耶稣听见了，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因着耶稣的回应，原先责备那瞎子的那些人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语气中带了些和气。当巴迪买听到耶稣叫他过来时，圣经记载说他的反应是立即的和激动的，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他把原先披在身上的衣服，就是白天做外套晚间做被子的长外袍丢下去，也可能是为了避免跑步时被绊倒，不要忘记他是瞎子，或者急切的已经顾不得那么多，立即丢下他，激动的跳起来，不是缓缓的站起来，而是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巴迪买行见耶稣是何等的急切和激动。耶稣说：“我要为你做什么？”面对瞎子，耶稣的问题也简单明了：“我要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福字，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这是瞎子巴迪买向着主发出的热切的祈求。圣经真是奇妙，我越默想经文，越相信圣经真是神迹的默示。这里并没有说巴迪买说，而是瞎子说。显然，我要能看见，这是只有瞎子所能呼喊出来的最热切的请求。面对着这祈求，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哈利路亚。当然，得医治的不仅是巴迪买，还有和他一起的另一个乞讨的瞎子。按马可的记载来看，在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作声，而他越发大声喊的时候，他就把那伙伴带进来：“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巴迪买不仅自己得了医治，能够看见，还把他的伙伴另一个乞讨的瞎子也带进了主的医治里。主夸赞的也是这巴迪买的信心，难怪福音书里特别记载了他的名字，还特别标明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而且只记载了他的名字。谈到这巴迪买时，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主肯定了他的信心：“你的信救了你了。”那么请问一下，他的信心到底是怎样的信心？圣经本身给我们最好的答案：大卫的子孙。巴迪马刚开始呼喊的时候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后来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时，他越发大声地喊出更简化的称呼：“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从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改成大卫的子孙啊，那是因为更短的句子更容易大声喊，而且更具有穿透力。无论是哪一个称呼，他所显明的都是巴迪买的信心。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换句话说，巴迪买相信耶稣就是神在旧约圣经中借众先知所应许的那弥赛亚救主。阿们。可以这样说，当约瑟的年代，在这靠近耶利哥的地方，他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显明给约书亚，当时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今天他成为人子，在众人的簇拥和喧哗声中走到耶利哥这地方时，一个瞎子心灵的眼睛在神的恩典中被开启了，在信息里看到了或者认出了神在旧约圣经中借众先知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大卫的子孙，以色列人盼望已久的救主。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弥赛亚伟大救主在瞎子拜利买的身上和生命中的奇妙作为。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何尝不是这样的？何尝不是像巴蒂买那样，原先是看不见的，不认识救主的，如今因着他的恩典，我们的眼睛得开，我们的心在他里面得安慰，就像奇异恩典所唱的那样，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当我们来到救主面前的时候，要时常为着这所蒙的恩典，伟大的救恩而感恩，感谢他给我们赦罪之恩，因着他的赦免我们得享平安，感谢他赐给我们永恒生命，因着这生命我们得享永生，感谢他赐给我们宝惠之圣灵，因着这圣灵我们的生命得蒙引导供应和蒙保守。在这个主日，就是主特别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当高唱他的救恩，为着所蒙的一切恩典感谢神。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每个主日我们奉主的名聚集，所要寻求的就是这位救主的容面，我们听圣经的话语，所要听到的就是这位恩主的慈爱之声，我们所要赞美的就是这位伟大的救主和他荣耀的恩典。在今天的经文中有一句特别吸引我们的话，我想我们基督徒都很喜欢，那就是主自己所说的，我要为你做什么。我们之所以喜欢我要为你做什么，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向主祷告所求的。我们喜欢这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太多的祷告没有被应允，我们心里却有真心的希望主成就我们的祷告。我们又喜欢这句，是因为既然这是主自己主动说我要为你做什么，因此他必应允我们所求的。对圣经有一定理解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我们不能随己意的应用主的这一句，把它当作是主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因为那是当时主对巴蒂买说的，而且已经成就了。我们不能随意的解释圣经，把这段当成是主对我们自己说的，除非圣灵确实借这句话来感动我们的心，借这句话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但另一方面，虽然我们不能随意的把我要为你做什么这句话当作主的应许来使用，但在我们实际的祷告生活中，这话也激励我们，在祷告中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自己内心的真实心愿到底是什么，而且让我们像巴蒂买那样坦率的，甚至勇敢的和更加直接的表达我们向主的心愿。谈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问弟兄姊妹，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面对着这一年，你们向主所存的心愿就是祷告是什么？我说的不是十个心愿，也不是五个或三个，而是只有一个心愿。面对主的这句话，我也稍微思考了一下，如果主问我今年我要为你做什么，我当如何回答？换句话说，这一年中我最深的心愿到底是什么？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然的反应是能够结束户外敬拜。在进一步思考这问题时，我又觉得我们生命的复兴也不可或缺的。那是因为即使我们进入新堂，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得到复兴，我觉得这像是婚事结了但缺乏爱情，房子倒是买了，但不知怎的可能因为过度的付出而高兴不起来。为此我就把生命的复兴的因素加进来，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心愿，在主的荣耀同在中结束户外，这是我的祷告。过去的多年，我们知道主并没有完全按照我们所要的方式应允教会的祷告， 也没有按我们所计划的和期待的时间成就，而且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和预期，甚至远远超出了当初我们自己预估的教会自己的承受能力。但当然，但实际能够承受是出于主的恩典。这些经历也成了，因此这些经历也成了我们的困惑，也是造成我们软弱的一些原因。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们作为带领者的责任。由于过去的这些经历，我们好像失去了巴地埋那样热切的心，在众人责备的氛围中逐渐，或者众人质疑的氛围中逐渐失去了勇气和更为直接的祷告。我知道今天的经文以及分享目的不是为了能够完全或彻底解决以上的问题，但今天的经文至少提醒我们，特别是走过了将近四年户外敬拜的我们，要像巴地埋那样热切的、勇敢的、直接的将我们内心的心愿向主表明。分享到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触及，那就是信心的问题，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是如何理解我们信心的对象。当巴地埋向耶稣说，我要能看见，他的信心是建立在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耶稣是神应许的弥赛亚救主之上的。那么今天我们祷告，准确的说是为着解决建堂和结束户外的祷告，是否可以和巴地埋一样，把祷告的信心直接建立在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样的认识上面呢？在征服迦南的过程中，约书亚所相信和依靠的是那位向约书亚显明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他俯伏所拜的那位。下次巴地埋为眼睛能看见所相信和呼喊的是那位成为肉身来到以色列的大卫的子孙拿撒勒的耶稣。无论是显明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还是巴地埋所经历的大卫的子孙拿撒勒的耶稣，其实他们是同一位。这意味着他们所相信的是同一位对象，但他们对所信靠的那位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各位，准确地说，主向他们显明的身份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迦南妇人为自己被鬼附的女儿和巴地埋一样的呼喊耶稣，一样的向耶稣呼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的时候，主反倒不理他的原因。约书亚和巴地埋相信同一位主，但他们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主所显明的不同身份上。若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向主祷告说，在主的荣耀同在中结束户外时，我们当如何正确的理解我们信心的对象，或者说我们的信心应建立在对主怎样的理解上？显然不能像约书亚那样理解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尽管约书亚记今天依然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属灵征战的原则，也不能像巴地埋那样理解为大卫的子孙，尽管那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今天依然可以相信他而得生命。那么今天我们在这荣耀主的荣耀同在中结束户外这一点祷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对主怎样的理解上呢？我想就是建立在他是主，更为确切的说，他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的主。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祷告中所表明的那样，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因此今天我们可以向着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的主呼求，向他发出热切、勇敢和直接的祷告。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的主啊，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的主啊，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的主啊，求你垂看你的教会多年的艰难处境，纪念很多你的儿女为你为信仰付出的代价，也顾念我们多年不能在一起敬拜的苦楚，以你那使万有伏在你脚下的大能扭转政教关系的局面，在你荣耀的同在中使你的教会结束户外。 这是我今日向你的呼求，也是我们向你的祷告。阿们，阿们。下面我们每一个人为着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拯救的救恩的工作来感恩，并且面对着新的一年，把我们内心最深切的需要坦率的、勇敢的、直接的向出来表达，我们一同来祷告。